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矮阿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琳娜。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哦，或者是在报章上面你看过类似的新闻，比方说在长途的飞行之后呢，你满心期待的就是站在这个行李的转盘前等待嘛，结果拿到的行李呢却是破损的，这不仅呢令人非常的心烦，也让人不禁问起，这到底呢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那行李在这个托运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损坏呢并非偶然，这个问题呢已经存在很久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作为消费者，在需要托运这个行李乘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放心的把自己的行李交给这些航空公司呢？这个小时 TFM 阿秀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法律时事评论员胡文泰律师来与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早，胡文泰律师。
Elena 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胡文泰律师，作为律师的这个角度呢，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Elena， 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飞机在飞，其实一天也有好几万辆飞机，比如说我们正在聊天那个时候，大概应该平均有两三万辆的飞机就在天空上。当这些我们在托运行李的时候啊，你看飞机都有几万辆了，所以那个行李可能就高达几十万个行李，所以这个行李不见，我们到目的地的时候不见去或者是损坏的时候，其实是蛮常发生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如果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就比如说有些人，你看我们出门嘛，出门的话有些人是去旅行，有些人可能去公干，有些人可能去看病或什么东西。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去旅行的话，我们就带着很愉快的心情去游玩，当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哎，你怎么行李箱没有出来呢？或者是那个行李箱破了，我们的心情始终都会被影响到了，就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比如说我们要去到一些可能12月份啊，我们到一些寒冷的国家，我们需要很多这种羽绒服啊这些东西。那么当我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这些都不见了，那怎么办呢？那天气又这么冷，我们可能必须要立刻去找个地方去买啊或什么东西，这些都需要时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当我们行李箱不见去或者是损坏了，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东西。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在了解这些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之前呢，胡文泰律师可以先跟我们来解释，或者是来简单的带过啦，就是航空公司还有机场呢，就在行李管理方面呢有哪一些的这个操作流程还有安全的措施。
其实每一家的这个航空公司或者是每一个机场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或者这个安全措施，对我们的行李箱其实不太一样啊。有些机场你也看到说比较先进的机场，比如说在中国的机场啊，或者是在迪拜的这些机场啊，他们都是机场比较新的嘛，在运输的时候他们出现了错误，因为他们可能比较高科技，然后他们的机器也比较好，所以这个损坏率会可能会发生会比较低一点。相对来说，如果一些比较旧的机场呢，如果他们的这些运输带我们其实看到蛮常的，有什么东西坏了，就是可能说我们的这个行李箱，我们不是有一个 handle 和一个手柄这样子，其实那个有时候不小心会卡在那个运输带那边，然后他们一折到就会断了。如果是在一些他们这个机场较为不太先进的，可能他们的那个机器都比较老化了，所以这个行李箱那个破损率其实也蛮高的。
OK， 明白。所以其实如果是机场的话呢，也是要有定期的一个维修，来确保说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可能科技方面呢、都是不断的在更新，而且呢是不会造成可能消费者们的一些困扰。
TFM 矮阿秀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其实不同的航空公司跟机场，他们在整个操作流程啊还有安全措施上面自然而然都会有所不一样嘛。那如果我们比较多是针对我们马来西亚的话，为什么尽管还是有了这些相关的一些管理的措施，行李损坏的情况还是不断的在发生呢？还是说是不是相关的单位并没有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
是的 Elena， 其实有很多时候啊，这些都是人为的事情了。你看，我们可以在其实你在 YouTube 啊，在很多一些网络上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 TikTok 啊，你会看到许多那些影片，有些人就是拍到了一些地勤人员如何去搬运我们的这个行李箱。有些国家他们地勤人员其实对我们行李箱有着就是我们叫做很崇高的这个尊敬啊，这也是因为他们与他们的公司与他们的文化有莫大的关系。他总觉得我们把我们这些比如说一些贵重的物品或者是昂贵的这种行李箱啊，就是一些名牌的行李箱交托于他们，他们也就是有这个责任把它照顾好。那么有相对来说有其他一些国家一些航空公司，我们看到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是工资的关系还是说气候的关系， 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个行李箱当就是这个出气筒一样拿来乱扔。这些航空公司其实他们是没有管理好他们的员工了。最近我有看到一些报道，就说有些航空公司他们甚至为了节省他们的营运开销，他们会把这个行李箱的工作外包给第三方的公司来处理。就是说，这个处理这个行李箱的搬运工作不是由这家航空公司直接来处理，他们就外包了第三方的公司来处理。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航空公司更难的管制他们行李箱的这个管理。
哦，OK，这样其实我们了解了之后呢，我就非常好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也是遇到了这种行李损坏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在每一家航空公司哦，如果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投报系统，
对
就是
呀。
你行李箱会不见去或者是坏掉。如果你是坏了过后啊，那么你要怎么样去托运这个东西？要他们要赔一个新的给你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每一家航空公司他们的这个处理方式都是大同小异啦。就是说啊，如果你的行李箱损坏时或者不见时，我们首先第一样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机场里面寻找这个相关的这个柜台，在24小时内做出这个投报。所以你可以到他们的柜台去投报，或者是到他们的一些网站里面去投报。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去投报了过后，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赔偿。看到的最惨的一些就是可能说，如果行李箱坏了，比如说是轮子坏了，你不能够再拖了嘛。然后或者是说他行李箱可能是裂了，他们当场一般他们会处理的方案就是说可能会临时拿一个跟你的这个行李箱类似的。就是暂时给你处理用这些，所以你再跟他们说哦，其实这个不适合用，我不要这个我要你赔偿我新的。但是如果你要他赔偿新的，或者是赔偿一个数目，他们就需要时间哦，所以你就要你自己本身就必须要衡量说，你要当场就拿这个呢，或者是说你要等他额外另外的再做出这个那个钱财上面的赔偿了。赔偿金跟他们处理方式就是因航空公司而异了。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这个刚才有所提到这个24小时的这个投报系统嘛，你觉得是有效的吗？
这个投报系统呢，其实看它的公司的这个效率了。有时候我们看有些公司，他们真的很快的，当场就把你做出赔偿；有些甚至他们投诉了好几天，也没有人，
受
也没有人
理，
回应。
对。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公司而已。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有的选择，当然我们选择这种就是名声比较好的一些公司了，这些公司。
OK，那当这类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有哪一些的相关单位或者是措施是能够真正为我们这些消费者发声的吗？或者是当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像身为律师啊，你们从这种角度去看，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有效呢？就是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以前来说，我们投诉的这个地方不太多的话，以前一般我们都会通过一些消费者协会来处理这些类似案件，这些都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因为首先你必须要联系得到正确的、对的这个消费者协会，然后提供他们一些资料啊，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帮你跟进，说弄到来可能是几个星期，或者甚至可能是几个月后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是网络发达的关系哦，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其实在他们航空公司的官方社交媒体的上面做出投诉。就会得到更快的效果，因为毕竟你在他们的这些社交媒体上面做出的这些投诉的时候，也有其他的人会看得到，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帮忙你处理。那么，如果你觉得讲说他们有时候处理赔偿不足的话呢，比如讲说你的那个包包是可能是一个是5000块钱的包包，或者说你里面的那些贵重物品可能是值几万块钱的东西，他们只赔你一点点钱，当然你可以寻找律师来处理。但是由于如果比如说你的那个金额不太大，你要求的这个赔偿金额不太高，可能不太适合雇佣律师来处理，因为你必然你也是要还一些律师费，除非你的那个物品价钱是相当高的，我觉得才比较适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当然是可以，我建议啦，就是说，比如我们有去旅行的话，我们就应该要买这些旅行保险。旅行保险，然后如果他们的在这个航空公司他们的赔偿金不够，当然你可以通知你的那个旅行保险公司说啊，有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可我的包包坏了或者是不见了，他们可能还会帮忙赔偿一些钱。
是。
真的只是说这个旅游保险呢，要选旅游公司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跟当你买了这个旅游保险过后，你必须要知道说他们赔偿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就比如我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经验。就是连续两次都发生，就是最近我们印尼不是发生了这个火山爆发嘛？第一次的火山爆发， 我其实我的旅游保险我就买了一整年的，我是买，因为我很是一个长飞客，所以就买了整年的。当那一天我要去机场的时候，我要飞到吉隆坡的时候，我就被告知说我的一个航班取消了。我讲好了，没问题，那我就不去了。那我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因为你的目的地是在吉隆坡，吉隆坡是没有发生灾难的，所以你的灾难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就得不到任何的赔偿。跟最近的一次，在这个我要去亚庇沙巴。也是一样的情况。当我要去到机场的时候，才被告知飞机取消了，因为也是火山爆发的关系。所以保险公司也是跟我讲了同样东西，因为 KK 没有火山爆发的是在印尼，所以也没得赔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买这个旅游保险的时候，你必须要很了解说到底它保的是什么东西。
TFM IRC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其实，因为我们在新闻当中，其实除了我们不断的看到，就是一些可能在行李啊托运的过程当中可能损坏，那有一些人针对，比方说像运动员，他要去参赛，然后呢，他发现到当天晚上的时候，这些器材呀送到手上的时候呢，是已经坏了，那他们应该怎么办呢？通常这种24小时的投报系统，应该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他们了，对吧？
对的，Elena。其实一般的运动员呢，其实你看他们带什么这个些运动器材，比如说有些是弓箭啊，有些是就是想说平常他们都习惯在用的东西。我建议如果他们带上一个的话，就是他他们带上他们原先在用的，我建议说他们必须要再带上一个备用的了。万一真的这个坏了，他还有一个备用的。比如说，因为这些运动员的这些器材呢，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个人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想说，就算是航空公司一般赔偿，它不是马上的，就算24小时内，它也赔不到你这一个器材。就算是能够赔到类似的器材，跟你原先用的也不太一样，你需要时间来适应。所以每一个这种器材其实还是有差的。所以我建议就是说，真的如果想说是一些运动员，他们带的这些可能就是分开两个地方放了，就想说可能他们有弓箭，他们就分开两个地方放，万一真的一个受损了，一个坏了。或者一个不见了，你还有另外一个，这是我的建议了。
OK，明白明白，因为就是这类型的事情常常在发生嘛，就让我们消费者呢真的觉得很不安了。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因为如果我们站在消费者这个角度的话，就认为说，哎呀，我们又怎么样的放心让自己的这个行李呢，在托运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它能够安全的让最后送到我回来到我的手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值得让大家去参考，去探讨一下啦，看看我们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找谁。
其实，如果真的是东西不见了，比如说不一定是这个运动员的运动器材，比如说是一些可能是工程师，他们可能要带他们的一些器材到
专
别
业
的
的
国
器
家、别的地
材。
方，对，去测量这些东西。那么他东西真的是坏了怎么办？或者是东西真的是不见了怎么办？
对啊。
比如像我以上所提到的，就是首先你必须要有保险，保险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坏了，保险公司可能会帮你负责赔。如果是说这个航空公司赔的是不足。所以一般航空公司赔的通常都是不太足够了，我可以这么说，所以社会保险还是比较重要，但是必须要看出你的保险到底保了什么东西。还有就是，通常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东西不见，东西坏，你在24小时内做出投保，他们不会立刻给到你任何的一些赔偿，他们也是要需要时间。但是有些就是我以上有提到的，就是比如说那些行李箱坏的，可能他们立刻就会推出一个类似的一些行李箱，来
代
给你
替
订
掉，
单中，
对。
所以就看你本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呢？所以大概只有这几样东西了，因为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每天成千上万、几十万个背那个行李箱上上下下，总会有一些可能是不见就或者来不及接得上。有些可能是要接另外一班飞机，可能真的是接不上，这些意外总会发生的啦。
是，所以其实刚才呢，胡文泰律师有提到这个保险的东西哦，就是如果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就会为了要省下这个经费啊，或者是费用，可能他就选择哎不买保险了。但是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突发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嘛，所以如果有这个保险的话呢，至少你还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就是可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别人的这个身上了吧，就是他至少会可以赔偿你，你应该得到的这种就是赔偿啦。所以在这里呢，就非常感谢胡文泰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了呢。